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造就我们，你赐下恩典，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此时此刻，我们恳求主，我们的神，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亲自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今天查考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啊，也是非常好的一卷书，这是圣灵来亲自启示的一卷书。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像其他的书卷，那个作者我们是很清楚的，很明确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不知道。希伯来书没有讲，其他的书卷里面也没有讲。但是今天好多人一直在猜测，猜测是保罗的，猜测是谁谁谁的。那其实我们想一想，有没有必要去追究，去研究这个作者到底是谁。我们说我们高举的是神，我们不是看重哪一个人。所以我们过多的去猜测的话，其实我们可能陷入一个很危险的境地，那就太看重人。为什么是谁做的不重要呢？因为圣经的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不是人。那人保罗也好，彼得也好，摩西也好，只不过是神差遣他，使用他做一个代笔者。那么希伯来说也有代笔者，那谁代笔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这位神，这是真正的作者。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深究，去在这个事情上来去争吵或者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没有必要。希伯来书成书的时间，我们从全书来看，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在主后的64到69年这几年当中的某一个时段。当时就是全地的这些希伯来信徒，也就是犹太信徒，这封信是写给犹太信徒的。当时这些犹太信徒，就是希伯来信徒，面临非常大的两个挑战。一个挑战来自于外部，一个挑战来自于内部。外部挑战呢，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对这些希伯来信徒的逼迫是非常大的。那么他们要他们就是放弃这个基督信仰，这是外面的。内部的，那就是这些犹太信徒、希伯来信徒内部有一些信徒仍然在持守律法主义，他们要这些希伯来信徒再重新回到这个犹太律法之下，这是非常大的两个挑战。而且在当时，好多的犹太信徒跟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就是觉得呀，这个真理不是那么宝贵，就是看不到这个真理的宝贵，轻看真理，不是很注重真理。另外，就也没有勇气来持守真理，一旦遇到问题，马上就放弃，没有这样的勇气来持守真理，信心开始摇动。所以有的信徒就是开始疲倦，开始灰心，甚至停止了聚会。不可停止聚会也是希伯来书里面去讲的。为什么去讲？因为当时一些希伯来信徒常常的停止聚会。那么当我们分享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今天这个光景也是这样的，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过去发生的今天仍然在发生。所以我们今天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仍然觉得就像是像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向我们说话一样，虽然经过了将近2000年。所以这个希伯来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好好的读。第一章的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发的晓谕列祖，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发的晓谕列祖，这句话 这个非常的丰富。我们先看古时，这个列祖是指的以色列的祖先，也不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所以这古时应该是指的旧约时代。旧约时代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的祖宗，神借着一次又次借着这些先知向他们说话，神一次又次的兴起先知，每一个时代都有先知，而且还有的时代不止一个先知向这些以色列希伯来的祖先说话，多次多方，那么一次又一次的用各种方式向他们说话，小鱼那就是发声说话。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到，其实神的启示啊是渐进的，一点点渐进的向我们启示，一直到主耶稣基督降生，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借镜借启示，到了末世将主耶稣自己亲自自启示给我们。我们看到神啊，神在创世之前他已经有自己的计划，他按部就班，按照他的时间表一直往前推进。末世前面郭传道也分享过，所谓末世呢，其实圣经里面有就是希伯来书的9:26，希伯来书的9:26就说到了末世是哪一个阶段，说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在这末世显现一次，也就是主耶稣在末世的显现了一次，那就道成肉身，他会显现两次，第一次道成肉身，第二次再来。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两次都谈到了，所以这个末世啊，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一刻开始算起，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就是在末世。在末世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那在到了末世，神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向我们说话，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提到了承受万有，那就是掌管万有，拥有万有，承受有这个权柄拥有这一切的掌管，曾创造诸世界，那就是主耶稣，就是神早已立他，就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在创世之前，神已经把这一切的计划都安排好了。主耶稣不仅是创造之事万有的，而且也是承受万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 是神的也是他的，因为他和父神本为一。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叫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就是神所发的光，主耶稣是神发出的那个光，主耶稣也自己说他就是世界的光。我们主耶稣也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也是世上的光，我们也是光，就是作为基督的门徒，作为神的儿女，是世界的光，应该发出神的这个光辉来，让别人看到我们以后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把荣耀归给神。但是好多时候我们自己把这个神的光给遮挡住了，没有好的见证就把神的光遮挡住了。但是主耶稣他是完全的，他是无罪的，他把神所有的光辉透过他自己显明出来。所以说主耶稣神的独生儿子就是神本性的彰显，就是神自己，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么就是神是什么样的，主耶稣就是什么样的，你看到了主就看到了神。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4:9，约翰福音的14:9，主耶稣就对着门徒说，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神，就看见了父。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是一个神。 为什么说圣父圣子圣灵其实是一位神啊？不断的去讲三位一体，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完完全全的讲明白，但是我们基本上能够领会。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神，神道成了肉身变成人的样子就是主耶稣。这前面讲的就是主耶稣他是创造万有的，掌管万有的，而他道成肉身以后变成人的样子，他把神的光透过他自己发了出来，让人看到主耶稣就等于看到了神。是主耶稣就没有人见过神，但是神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他表明出来，这是约翰福音的1:18说的。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托住就是能够维持，能够向前推动，他掌管，他有能力来维持这个局面，能够向前推动，都在他的掌管当中。那么这个万有就是所有的受造物，所有的受造物都是这个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托住的。他用什么托住的？用他的命令，用他的话。那神的话，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神创造万有的时候，那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就这么简单。我们去做一件事，我们费了好大的力啊，从小学长大以后一个专业，然后才开始做。但是神没不用这么麻烦，他的话一出口，这个就成了。所以主耶稣神的话，他是有全能的，是他是带着权柄和能力的，他才能托住万有。反过来，我们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说的话也是有权柄有能力的，这个是神给的。所以神不让我们咒诅人，我们不要去咒诅人，因为我们的话是有权柄和能力的，我们要谨慎自己的口，要祝福。下面讲到了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高天至大者那就是父神。那短短的一句话，把主耶稣这个道成肉身受死流血然后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表达出来了。我们看到神的话真的非常的精炼，短短这一句话就看到了主耶稣在成就的救恩。也就是主耶稣他的救赎大功已经成就，他现在今天就在天父的右边坐着，右边就是最尊贵的位置，有最尊贵的地位。他坐在天父的右边干什么呢？在等候一件事，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等候最后的完全得胜。今天地上这个民打民，攻打国，战争不断，但是战争不到最后一刻都无法来确定预料最后谁是胜的那一方。但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跟着耶稣基督，我们在属灵战场上跟这个仇敌魔鬼撒旦征战，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因为将来有一天仇敌就会做耶稣基督的脚凳，被踩在脚下，我们是得胜的那一方。所以这句话其实给我们特别大的鼓舞，靠着我们这样的，我们这位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遇到再大的挑战，再艰难的环境，我们都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得胜的那一方。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他所承受的名，我们前面也分享过，这个人的名字啊，它是代表这个人的所有信息。我们一想到某人名字，那么某一人的所有的信息，我们马上就呈现在我们头脑里面。那主耶稣他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远超过天使。为什么呢？因为天使是受造的，天使能力很大，但是他也是受造物，而主耶稣是天父上帝的儿子，他就是神， 他有无限的权柄和能力，所以这个天使和主耶稣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这是一到四节，一到四节啊，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承受万有的，也是创造万有的，他是成就这个救恩的。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借着他做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神的独生儿子是神所有的心意和所有的作为的核心中心。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信的主耶稣，我们有的主耶稣，一切才有意义。真的很难想象，我们今天信的主了，如果我们不信主还不认识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虚空的。在地上你再富有再去做，最后到头来是虚空的。所以我真的感谢神，神拣选了我们。那一到四节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保障，主耶稣是神也是人，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我们靠着他，我们一定会得胜，将来仇敌一定会做主耶稣的脚凳，他是失败者。所以我们在环境再艰难，我们要来相信主，来忍耐，来等候主耶稣来领着我们得胜。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有的天使，我们和天使比起来，天使能力比我们大得多，但是这么有能力的天使，神从来没有对哪一个说过这样的话，神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说过这样的话，就说你是我的儿子，这个话只有对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说过。我们从这儿再次看到主耶稣又是超越天使的，只有他可以承受万有的。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被这个异端断章取义，说耶稣基督不是神是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生的。所以我们读经啊，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好多的答案，这个答案都在圣经里面。这个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生不是就是我们就啊把谁谁谁生下谁了，生下谁，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开一节经文，就是在这儿的答案。这个答案在《使徒行传》的13章33节，《使徒行传》的13章33节，弟兄姊妹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13章33节。我们的最近每天早上在查这个诗篇，前面在查诗篇的时候，我们也分享过这节经文，因为这节经文是诗篇第2章第7节引用的。那翻到《使徒行传》的13章33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生是什么意思。《使徒行传》的13章33节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那么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2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说这个这儿答案很清楚，这儿今日生你，生的意思就是复活的意思，不是那个谁生下了谁。所以这些异端啊，就是抓住断章取义。主耶稣他是神，他也是人，这个生是指的复活，不是我们普通理解的那个生。又接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没有。所以这次看到主耶稣他是超越天使的，天使与他是不可相提并论。第六节，再者神使长子到末世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如果没有括号这个里面的，我们单从我们这个和合本的意义的，我们可能会误解说再者啊，说这再说的就是神怎么样，其实前面再者应该放到是再一次， 所以括号里面说，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这个意的才是准确的。括号里面意的是准确的。神再使长子，长子就是耶稣基督，那再让他到世上来，那就指的二次再来。我们现在也在盼着耶稣基督二次再来。那提到了长子，长子对谁来说的？是相对于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来说的。主耶稣本来是神的独生子，啊，将来有机会我们再仔细的去分享独生为什么独生子现在又是长子呢？现在独生子怎么又这么多儿女呢？我们又成了他的儿女呢？这耶稣是独生神独生的儿子，但他因着死而复活这样一个救恩，让我们这些凡是信他的人有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他再来世上的时候，要把所有属神的儿女聚拢在一起，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那在但以理书了，在旧约当中，包括启示录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天使都会拜他。第七节，论到使者，又说生以分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使者，那就是天使。像论到天使，神又说了，说神以分为使者，就是神把他的天使作为分，把他的仆役也是他天使作为火焰。这儿谈到了风和火焰，我们知道风是非常迅速的。这句话与这个末后的审判有关系，与七年大灾难有关系。在七年大灾难当中，我们特别读启示录的时候，神就使用这些天使来实行审判啊，七碗七号，天使吹号，七个碗扔下来，都是神来拆卸这些天使。风说明说这个末后审判的时候，这个审判是一旦时候到了以后非常迅速非常快。而火焰呢，火焰是代表公义的，代表审判的，说神就是烈火。所以这儿我们再次看到，这个天使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而已，是神使用的仆役。能力再大，他都是受造物，但是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却是创造世界掌管万有的那一位。第八节，论到子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论到子，就是论到神的独生儿子，却说神啊，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到，子就是神。子就是神，圣子也是神。说这儿再次看到主耶稣是神，这是毫无疑问的。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宝座意味着王权啊，谁坐在那宝座上谁就是王啊。你的王权是永永远远的，就是永远都不会动摇的，永远不会改变的。主耶稣会永永远远做王。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国权是神的国，神的国是公义的，是公平的。今天地上的国好像也在追求公义公平，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历世历代地上的万国都没有一个是公义的，唯有神的国。所以将来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信徒，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和他空中相遇，然后呢，七年大灾难一结束，和主耶稣基督一同来到地上，进入千禧年国度。那千禧年，那就是神的国，那是公义的、公平的，不像今天世界上这些国家。第九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有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主耶稣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在提醒我们，我们如果是属神，我们是 神的儿女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就应该恨恶罪恶，我们应该远离罪恶，远离世俗，沾染的世俗就是在犯罪。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就是父神用喜乐油膏你，膏住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当时主耶稣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以后，从水里面一上来，有这么一段话。马太福音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儿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是意味着神用父神用这个圣灵的恩膏膏了主耶稣。我们经常说，哎，圣灵的恩膏膏我们，这就是用喜乐的油膏你，膏的主耶稣。为什么算是用喜乐的油呢？这个喜乐是代表，就是我们看到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时候，天父在天上说的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当父神用圣灵的恩膏膏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以后，神的是喜乐的，是满足的，代表一种喜乐快乐，所以是叫喜乐的油。这我们要注意，不是说主耶稣不受圣灵的这个恩膏，圣灵的膏膏膏耶稣，他就没有这个资格做王，不是的。这只不过是来表达父神一个满足喜乐的心，胜过膏你的同伴。这个同伴怎么理解？我想一个从两个方面，一个可能啊，可能是指的天使，但是神从来没有膏抹过天使，怎么可能是天使呢？天使虽然是没有被神膏抹，但是可能用这个来衬托主耶稣这个神子的一个超越性，因为整个就是主耶稣和天使在做比较，在这所以有这种可能，没有高，但是用这个来衬托主耶稣的超越，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同伴指的地上的君王。为什么是地上的君王呢？因为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地上君王不管是这个好王还是坏王，你看当时以色列王国一分为二以后，北国以色列二十个王没有一个好王，虽然都是坏王，但是每一个坏王都是这个权柄神给的。神不是说亲自膏了他，是给他这个下面说膏你的同伴，这个膏是赐给他权柄，赐给他做王的权柄。今天在地上，无论是这个美国的总统、加拿大的总理，还是中国的这个习近平，如果没有神的许可，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到那个王位上面的。所以是神告了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和主耶稣相比。第十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在第八节说，主耶稣说神啊，这儿说主啊。我们注意这个变化。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就是世界的开始。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神一立根基的那一刻，这个世界就开始了。这个万有出现的那一刻，世界就开始了。地的根基是主耶稣立的，是神立的，这指的创造。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这个地和天放到一起，我们说神掌管万有，掌管天地，这个天地放到一起就是代表所有的受造物，神的一切的创造万有。十一节，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天地都要灭没，这个天地都指的是旧的天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天地就是旧的天地，这个旧的天地就像一件衣服渐渐旧了以后，旧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把它扔掉换成新的，叫更新。这个旧的天地早晚有一天被神终结。那什么时候终结呢？我们查几处经文，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六章十四节，启示录的六章十四节，启示录的六章十四节就提到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这是就是这件衣服要拿去了。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到十三节，彼得后书在后面，三章，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到十三节，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到十三节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制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咱们看十二节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制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下面提到了盼望新天新地，所以主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天地，这些都将来有一天都会被废掉的。主耶稣也自己说，天地都会废去，他的话都不会废去。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废去呢？其实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这些废去以后，要天地要更新，以新的新地要降临。那么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一节，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他看见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降临，看到一新天新地。那么新天新地就是旧的天地废去以后，更新以后的新的天地。那么新天地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是上面二十章的，就启示录的二十章提到的千禧年结束以后。所以新天新地不是说主耶稣最后千年大灾难一结束，新天新地降临了，不是的，还得等一千年，一千年过去以后才彻底的更新。过节的我们就会分享启示录。下面说，天地都会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主耶稣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永远不会改变，其实这里面有很深的一个含义，意味着 主耶稣就是神嘛，包括神的一切的属性，神的话都不会改变，比如神的属性，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等等都不会改变。创世之先是这样的，创世以后也是这样的，今天是这样的，将来还是这样的，不会改变的。神的话 也不会改变，神就是神，他永远是就是 那样的。所以这样我们 有想到了，其实我们在造今天还是昨天早上我们分享查考诗篇的时候也分享过， 今天我们就是唱的赞美诗啊，有好多时候我们要注意，因为赞美诗是传唱的，传唱过程当中对如果是歌词不恰当，或者是歌词有问题是错误的，会引导弟兄姊妹，特别是不读经的弟兄姊妹以为那是那样的。有时候诗歌大家都可能都熟悉，叫你的信是何广大。你的信是何广大呢，有好几个译本，有的译本是完全是错误的，有一句话错在什么呢，说主爱日更新，说主的爱每日更新，这个错了。我说主的爱是不改变的，怎么能更新呢？为什么更新呢？我们手机里面电脑里面那些软件过两天就更新，为什么更新呢？因为有瑕疵嘛，有毛病嘛，需要更新变得更完美。那主耶稣的爱它是不变的，不需要更新的，所以那句话是错的。那句话它可能是误解了，就是耶利米哀歌的三章十七节。我们看一下，我顺便就把这个事说一下，因为这很重要。耶利米哀歌的三章不是三章十七节，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没有领会耶利米哀歌的三章二十二十三节就误解了。我读一下耶利米哀歌的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造成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造成都是新的，好像这个神的怜悯慈爱每天早上都是新的，每天都在变，不是这个意思。每造成都是新的，是对我们而言，对我们的领受而言，我们领受神的怜悯，是领受神的慈爱，每天都是新鲜的，是新鲜的意思，不是新的意思。再我们特别说一下，所以这儿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永远不会改变，他的怜悯不会改变，他的慈爱不会改变，他的信实不会改变，他的公义不会改变，包括他的话永远不会改变。正因为他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信靠的我们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保障。否则的话，他说变就变，今天变了明天变，我们就没法信了。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第二次再说，第五节说，所有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都没有说过。这儿再次提到，所有的天使，神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说过，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唯有像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说的。主耶稣基督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等着神使仇敌魔鬼撒旦这些邪灵恶灵做他的脚凳，就是最后完全得胜，仇敌完全被征服，就是千禧年一结束的时候，那么把那魔鬼撒旦从无底洞里面放出以后，他又开始教导当时列国大众那些不信神的百姓，又开始征战，那个时候从天上降下硫磺大火把他们烧灭，烧灭以后把魔鬼撒旦扔在了火湖里面，那其他的那些不信神的人，所有历史历代不信神的人复活以后，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接受神的审判，然后被扔到火湖里面，最后完全得胜。十四节，天使岂不是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上面提到天使和主耶稣这样一个关系，主耶稣是超越他们的。下面提到和我们，说天使岂不是都是服役的灵？他不仅是服役神的，被神差遣做神的器皿，来完成神的交给他们的使命，而且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谁是承受救恩的人？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所有重生得救的信徒都是承受救恩的，而天使恰恰是为我们效力的。看，我们虽然没有天使有那么大能力，但是我们居然有这么尊贵的一个 身份，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承受的救恩，那么天使就会为我们效力，来服侍我们。这儿特别是我们是承受救恩的，而在前面第二节是主耶稣是承受万有的。这样我们就把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分享完了，就是第一章希伯来书开篇就来强调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一点是毫无质疑的，任何来动摇这个其中一点的都是异端。无论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动摇了一个就是异端。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他有能力来掌管万有，他有能力来成就救恩，他有能力来今天替我们征战，有能力保守我们。他是完全的人，有完全的人，他可以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涂抹我们身上的罪。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